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今天让我们再继续一起来谈房子啊。谈房子之前呢，可能先回复几个同学们留在我们节目下面的留言啊，以后大家想留言的话，可以通过我的新浪微博孙雨晨给我发私信，同时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我们的当期节目下面留言，当然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浪潮车间给我们留言。首先呢，回答一下啊，有粉丝问我们，就是孙总啊，北京市内哪些地儿可以投资买房，多谢雨晨了。好，这个我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威性，我觉得呢，在北京市内买房啊，你一定要选北京市内现在处于价格洼地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北京市内处于价格洼地的地方啊，只有天通苑还处于一个较好的洼地。我个人判断呢，天通苑呢，其实大家可以上链家稍微查一下，天通苑大概就2万多左右，2万出头的房子都还有。然后在北京呢，整体均价5万多的时候，它在2万出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刚才也有粉丝给我展示了，说现在天通苑看了一下，查了一下，才4万多啊。这个原因是这样的，你查天通苑要买那种大概在200平方米以上的这种大面积的，往往单价比较低啊，而且呢你也得碰，不可能每个房子均价都这么便宜，是吧？啊，但是我相信你在天通苑找的便宜的房子，肯定比其他地方找到便宜的房子要容易的多得多啊，可能具体啊需要你自己去淘一淘，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很良心了，因为我相当于在北京市内已经给你画了一个圈了，这个圈可能是最低的了。当然啊，如果你在那儿还买赔了，也不要怪我啊，如果都这样的话你还买赔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嗯，但是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投资呢，最重要的还是价格。投资啊，每个东西都有价值的，但是它价格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是对啊投资非常重要的一点。像我们之前那个案例讲小王啊，他出现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没有把买房这个本身当做一个正常的投资来对待，给它增加了太多这个买房不能承担的属性，然后这些属性呢往往会导致你投资的失败，因为去牵扯了你投资的问题啊，牵扯了你的投资，所以导致你投资的失败。其实呢，其他地方大家也可以照葫芦画瓢，如果你一定要买房，也要看看你们整个房子里面啊，它的房价的价值的洼地到底是在哪里。上海应该是在康城，我自己的调查应该是在康城，嗯，北京是在天通苑，然后全国的洼地应该是在重庆，大概这是几个洼地。我自己是惠州人，现在深圳房价其实啊，很高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深圳房价完全涨上来之前，在惠州离深圳近的地方买房其实也不错的，包括广州、深圳、惠州，其实你也可以找它这些板块轮动里面啊，价格比较低的。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一点啊，就是房价跟股票不一样，就是股票是你买一个公司的股票，永远价格都是一样的嘛，对吧？你去买，比如说现在乐视这个股票大概36块钱啊，那是所有每股乐视都是36，对吧？不可能乐视 A 股是30，是乐视 B 是40，是吧？但是我们相当于谈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惠州，或者重庆，或者武汉，或者杭州啊，各个地方的城市的时候，啊，它可不是每个地方的均价都是刚才谈论的我们同一个价格。房和房之间，二手房和一手房，大面积跟小面积，区域与区域之间，乃至区域临街和不临街，这些的房价都有很大的差异的。啊，包括房主是不是急卖，是吧？都会导致价格发生很大的变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个人前面以前总结过，买房更是一个，如果你要去买，更是一个复杂性战争，包括你能从银行拿的利率、首付、贷款，是吧？啊，这些都是最后你这个成本是综合评估的，所以它更是一个综合评估，并不是说啊，我一码子一刀切就可以买到比较好的房子。像比如说我记得像天通苑以前的房子，大概开房的时候均价大概在3000多块4000左右，就是大概十几年前了。那你说如果有一个均价大概比如说没到2万卖出去的时候，像我见过天通苑去年的时候，这房子还有人13000都有人卖的，那基本上那就才翻了几倍，才翻了3倍。那你说别人十几年北京有房价翻了10倍的吧，对吧？那有，当然有，那也有翻了3-4倍的呀。那这差距哪来的呢？不就是你当初 买房子的时候产生的嘛，对吧？那也有像我们昨天说的小王这样买了一个燕郊的房子一直不涨的，对吧？啊，或者至少在短时间三到五年一直不涨的。我刚才看到有个粉丝留言说，那买房不会亏，你放个15年试试，说那你存银行放15年也不赔钱呢，是这道理吧？如果你放个15年只是为了不赔钱的话，那选择也非常多啊，是这道理吧？啊，包括其实你15年的时间你在 A 股只要挑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公司，我相信你绝对比你房子买房子赚得多，是这道理吧？就买对了啊，比如说你至少买一个稍微靠谱点的，像茅台啊什么之类的啊，这样的股票其实你要赚的肯定也比我们哪怕买格力呢都赚的挺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投资本身还是眼光，以及你眼光啊所带来的你投资标的选择的不一样啊，才会带来收益的差距的不一样啊。尤其在买房这件事上是这样的，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以及竞争因素非常多，这就更需要你在每个地方方方面面都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投资来观察来执行，最后你才能锁定到最好的价格，可能才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收益。但是中国人是这样看的吗？是这样看房子的吗？并不是这么看的。我们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房子对于中国人普通的意义，房子可能是一个满足居住需求的地方。但首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了，这第一点，房子是个满足居住需求的地方，我们就要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论点，就是你住的房子一定是你买的吗？不能是租的吗？很多人说好，我比如说我要追求我的所谓的居住体验，对吧？那我就可能首先，如果你要去居住体验又一定是你买的房子，那么首先你可能就会干扰你的投资判断，对吧？比如说孙宇晨，我现在还判断可能越南我靠是个买房良机呢，是吧？啊，大家别信了，真去越南买啊，不是开个玩笑啊，就越南我判断有可能都是个买房良机，那我难道买在越南买一套房子，然后我每天坐飞机上下班吗？来北京上下班吗？对吧？当然不可能，我的选择一定是我在越南买个房子，我在北京租一套房子自己住嘛。比如说我前这段时间打比方，我自己旁边周边房价现在我们11、2万一平方米，对吧？我是当然不会脑子抽了，我觉得其实这投资当然不好，我就海淀这学区房11、2万，难道我还买了指望它涨到50万吗？我就不可能啊，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且我上一期给大家普及了这个租售比的概念嘛，其实这时候租房子非常划算，对吧？所以即便房子是一个你满足需求的地方，那你要一定要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住的房子不一定是买的，哪怕是你结婚给你小孩用的房子也不一定是你需要买的房子。包括我也给大家讲了，我甚至自己以后想做一个公司，其实就是做这样的，让你租房可以住的非常舒服的一个公司。我们并不说好像你租房就住的跟贫民窟一样，是吧？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其实而且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是吧，我自己在北京旁边租的这房子，我不觉得我租的像贫民窟哈，是吧？相反，如果我用这个相同的价格和成本，如果是要在周边买一个或者怎么样，我相信我反而会住的像贫民窟一样，是吧？大家可能知道，就北京也有很多类似于什么的老公房啊，那种就是可能十层楼连电梯都没有了，是吧？那楼道非常昏暗。大家别以为，别笑啊，就别以为那种房子便宜，我告诉你要真买起来一点不比就是这种酒店式公寓的房子便宜的。这就是北京的现状，就一个房子看着吓死人像贫民窟，但是一看价格最后一算老贵了，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就即便从这个角度来说，买房也不是啊，即便满足居住需求啊，你也得明白这个道理啊。你也不需要买一个吓死人像贫民窟最后一结算很贵的，然后你往那一住，你说何必呢？对中国人来说，就房子是婚姻的先决条件，中国人认为买房是结婚的先决条件。当然这也挺奇葩的，这应该是中国作为房族，我觉得名字我们中国人不叫汉族了，改名叫房族，我们说56个民族是吧，也不叫56个民族，统一改名叫房族。因为我们呢这个房族有一个独特属性，是结婚必买房，开玩笑啊。所以呢这个包括啊，就是很多家庭我们也认为这个娶妻要娶处女，婚房也必须是处房，比一手房，就是如果不是处房觉得就不行，不给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的一手房与二手房的差价市场当然是畸形的嘛。我们也知道，其实北京你去看小房，小王发生那个事，最大的问题也是追求处房导致的，一定要买新开的一手盘。但你也知道，北京其实这个地块也很少，你新开的一手盘总共才几个呢？如果你这样一开，你的投资的这个选择就大幅被压缩了嘛。而且新开的一手盘往往离市中心都比较远，这导致你居住的时候的通行啊也是离得非常远。所以呢，处房呢倒我就不至于会多破了，但是小是一定的了，而且离市中心远呢，这个会直接导致你的通勤成本的大幅上升。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房子是婚姻的先决条件，也会导致你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因为像之前我们讲的小王的例子，他的通勤成本四个钟头是吧，那每天就是光通勤了，一天上八个小时班，通四个小时勤，是吧？已经变成十二小时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买房是婚姻的先决条件，也会导致非常多的问题啊。当然了，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如果房子是婚姻的先决条件，那么买房，很多人90后买房的，父母一定要参与进来，对吧？父母一旦参与进来，七大姑八大姨也参与进来了，而且是往往如果有的人买房是两方父母都参与进来。那基本上本来两个人谈恋爱就变成六个人谈恋爱，排列组合可能有12种可能，当然就是开玩笑的啊。所以这就导致整个关系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夫妻双方可能都因为这个生活质量都会有极大的下降，包括对啊父母也是有穿透性的打击。